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风尚 CBD 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阿龙说北京，午后一点准时听。大家好，我是阿龙。刚才这个资讯的那个女主播也说了，再过两天是圣诞节了，也说的圣诞节礼物如何如何。
嗯，
咱们这周的四和五呢就推出点特别节目。其实说到圣诞节啊，有人在网上也跟我反映说，你一个传统的中国人，你过什么圣诞节呢？咱们并不是崇洋媚外，因为呢很多东西啊，它里边是有一个文化的交融。比方说一到圣诞节24号就平安夜吧，好像是，对吧？因为咱也不太懂洋节。25号说圣诞节，24号晚上啊会出现一个状况，就是各大餐厅啊一座难求，尤其是呢稍微有点西式的有点洋范的餐厅，那位子更是订不着，
对
吧？所以说你要想带着小情侣24号晚上有地儿吃饭，我估计吃拉面肯定能排上队，但凡吃个披萨都排不上队。所以呢大家是可能说呢是喜欢这种洋节的气氛的渲染，不见得每个人都懂洋节到底是什么。
嗯，
咱也不是很懂，但是呢咱那两天呢做两期比较应时应景的节目。
嗯，
一个呢给大家讲一讲北京城里边啊，其实散落着很多已经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西餐的老字号。
哇
啊，您一数就知道，像北京有起尔林，因为起尔林是天津的，但北京难吃的也有。像崇文门有新桥三宝乐，对吧？那边呢有马克西姆，然后你看这个城西边动物园呢有老莫莫斯科，这都是几十年上百年的。咱们不给他做推销，什么人均多少消费啊，对吧？这菜品如何如何，咱不说这个，咱就说这个字号当年几十年几上百年前起家的时候，有很多传奇故事。
哦，
那到25号呢，说是圣诞的正日子，很多人也会啊一宿熬着干嘛呢？寒风凛冽当中啊，跺着俩脚，揣着俩手啊，反正教堂也挤不进去，就在门口那儿啊，我们北京话那儿棕着啊，就为了感受那个气氛。但具体里边什么样，人家怎么过这节，很多非这个教派人士其实不知道。
嗯，
咱那天呢25号讲讲北京教堂，咱不讲宗教，咱不讲天主教，不讲基督教，就说这个教堂是哪一年落户在北京的。
哦，
因为北京起码来说，你看天主堂就四大堂，东南西北，咱在这宣武门经常过，哎有一个，对吧？王府井，哎有一个，西直门，哎有一个。其实呢北京还有很多，崇文门还有呢，对吧？这个西城区还有很多隐藏在胡同里的老教堂，
哇，
也发生过很多传奇的故事。所以呢咱们24号25号应时应景的说说北京的老西餐，北京的老教堂有哪些个传奇故事。
哎，大家可以预约收听啊，如果你不小心错过的话，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一个蜻蜓 FM 的 APP， 然后回听我们的节目。
对，这是4、5两天，接下来4、5两天，今儿是礼拜一，今儿呢咱回归传统，说的是只有咱们中国人过的，就是冬至。
冬至正日子是明天，
哎，明天是冬至，但是呢还不是说只有中国人过这个呢，现在人也不怎么过了，只是古人过这一天冬至、对吧？
我以前听你讲过一个说法，好像什么冬至大月大如年、
冬至大如年，
嗯，
这是古人对于这一天特别的怎么说呢，隆重。
比
如咱们去紫禁城太和殿，就是看到太和殿标牌上就会明文写着太和殿启用都在什么时候。
嗯，
你想冬至的时候要启用太和殿举行大型的这种礼仪的盛典，
嗯，
所以那个时候的君王是非常重视这一天的。
嗯，
如果咱们说一年当中有几个节点的话，第一个节点呢咱们说的农历的新年。
嗯，
古人都说嘛，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夏秋冬正月乃就是春了，正二三为春，这是一年的开头。
嗯，
咱现在过的元旦呢，那是西历一年的开头，是以人家西方宗教为纪元这个元年的。
嗯，
然后冬至呢可以说是天然的，它不能说是一个开端啊，天然的是一个节点。什么节点呢？大雪过后15天，这一天就是太阳光直射南回归线。
嗯，
北半球白昼最短，黑夜最长，打着开始太阳到了那头尽头了，就开始往回返了。
嗯，
一这太阳是一天比一天足，而且呢这个日照是一天比一天长，所以它是一个天然的节点，形成这么一个咱所谓的冬至大如年。而且这一天呢，既然说的天然了，就很有意思，咱们就可以引申到北京的建筑当中去欣赏一下北京建筑里比较独特的景象。
嗯，
第一，北京标准的四合院的建制在冬至这一天会见到一个非常标准的景象。
什么呢？
阳光斜射进屋达到最大值啊。
哦，
太阳呢一天比一天，因为一入冬之后呢，太阳一天比一天斜，
嗯，
对吧？这阳光呢慢慢的开始照进屋里了。当金秋送爽的时节，咱们会发现呀，早上起来发现这 窗台上洒满了阳光，
嗯，
夏天见不着，
嗯，
一看，哎，太阳进屋了，天一天比一天冷了，
嗯，
等你到冬至的时候，你就发现，就是建制非常标准的四合院的正房，
嗯，
就是北房，到这一天，它的太阳进屋这个角度达到最大值，
哦，
就换句话说呢，它的阳光能够晒到里墙根儿，
哇，
北墙根儿，
嗯，
因为正经的四合院，人家建筑这房子，它的高度跟窗户开的这高度是成比例的，
啊，
跟这房子进深，
啊，
这是很科学的，
哦。
你看这是古人的科学，
真是
古人有自己一套办法。他那科学不见得说房子说一律房子多高，
啊，
不见得，但是呢，多高的房子配多深的进深，配多高的窗户，你看古人人家有这个思想，
哦，
所以呢，几乎都是这一天能照进最里边，
嗯，
啊，这是说咱们老百姓家。那说到这个皇上家呢，很多人在这一天要趋之若鹜的。当然了，明天还是单双号限行红色预警，估计这个景象难得一见了。
嗯，
如果在晴空万里的时候，很多人尤其搞摄影的，包括以前央视做了一个纪录片叫故宫，
嗯，
他曾经就是花了一天的时间，我能看得出来，因为它是一个快镜头，他肯定是花了一天的时间在那拍，然后快放。
嗯，
他拍在哪儿呢？太和殿。
哦，
太和殿正殿挂一块匾，见吉随游，对吧，
啊，
那么他呢，就是这一天冬至这一天，阳光正好照进太和殿的大门，这阳光落在太和殿第一排柱子根底下，
哦，
这个计算的特别的准，并且呢，太和殿地下是金砖，然后呢，这个折射角正好把阳光折射到那块金匾上，
哇，
等于是晒在地上反打到那块匾上，然后根据太阳的这个移动，那块金匾就被那金光照着，哗，就那一个镜头非常的美，
嗯，
啊，从左到右唰，特别的美，
嗯，
这就是咱说的这个太和殿的一个奇景，在冬至这一天才有的
哦。
并且当年呢，我还是在哪儿呢，在这个山东临沂，山东临沂有一个寺，好像是七兆寺，
嗯，
我记得是因为那个地方是王羲之的故乡
哦，
那个寺院也是一个老寺院，很多年前做旅游节目去那儿，也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奇景，在冬至这一天，
嗯，
他那个寺院呢，除了说这大殿除了有门和窗户正常开着之外，他在东西两边的墙上，
嗯，
所谓山墙上边，哦，掏了两个圆的窗户，圆洞
啊，
正圆形的，
干嘛呢，
在这个山墙上头，
嗯，
就在冬至这一天，阳光会穿过这个圆洞，正好打在最中间那个佛像的脸上，
是吗？
然后这佛像头上就冒金光，
哇！
这也是在冬至这一天才能看到的奇景。
哟，这古人的智慧真是不可小觑。
他会借助这个天文或者天象来制造这种奇景。
嗯，
这是咱说的这个冬至。然后呢，到冬至这一天，估计大伙儿最这什么的呀，就是讲究的就是吃。对吧，
对，
哎，这个冬至呢，有人说冬至不端饺子碗，冻掉耳朵没人管，
那
啊，还有说呢，冬至必须得吃馄饨，那到底吃馄饨吃饺子这个呢，其实一直大家都是说喜欢吃什么吃什么，
嗯
啊，这倒无所谓，因为北京人一般都是冬至吃饺子，明天饺子馆肯定是你得排队去
啊，
嗯，那咱看古籍当中记载说冬至这天吃什么呢，像这燕京岁时记里边就说了，冬至啊，民间唯食馄饨而已，就是你看《燕京岁时记》也说，北京那个时候过冬至吃馄饨
哦，
啊，咱先说吃馄饨到底是为了什么啊？在这个《帝京岁时广记》里边说呢，说玉日为冬夜四祖羹饭之外，以细肉馄饨奉献，就是祭祖这一天，
嗯，
祭完之后呢，要奉献这个细肉做的馄饨，
嗯，
燕所谓冬至馄饨夏至面之一也。他说的冬至馄饨夏至面，
嗯，
哎，那么古人就解读说为什么这一天我们要吃馄饨，他就寓意着呢，说冬至这一天呢就寓意着混沌初开的那个状态，
哦，是这样的，
因为咱都说呢冬至一阳生，
嗯，
易经里边说冬至阳生就是他阴气到了一个极重的点开始反弹，
嗯，
哎，开始一阳生了，那么在这个节点呢，说吃馄饨就是混沌初开
啊，
取这个混沌的谐音，所以吃馄饨。
嗯，
这馄饨在北京很有意思，
怎么了？
既当早点又当夜宵，它是两头卖。
嗯，
以前在北京卖馄饨的，当然做商也有，而且你会发现呢，馄饨的东西很传奇。大家只要喜欢金庸、古龙的这些个读者们会发现，这馄饨在武侠小说里经常会出现。
哦，
某某大侠夜晚三更北风呼号坐在馄饨摊边啊，一盏小灯啊，喝着馄饨，突然发生了某某事，你去看吧。
对
啊，金庸武侠梁羽生里边大量的一写到这种事儿，该出事儿的时候，绝对是一条昏暗的街道，一个馄饨挑子，一位大侠隐姓埋名在这吃着馄饨，
对对对，
他出事儿了。
对对对对，
你看这个是连作家们对他都情有独钟
啊。
这也体现出什么呢？就是这个馄饨在民间的这个影响力是很大的。
嗯，
哎，它是一个很亲民的小吃。早上起来喝馄饨啊，你看北京人还管这馄饨不叫吃，
对
呀、
啊，我就刚你听了说听你说了半天，我怎么叫喝馄饨呢？
他、带汤吗？
哦，
连汤爬了吗？
嗯，
反正习惯性叫喝馄饨，早上起来当早点，尤其是晚上。其实你看那些，我也看过那些武侠作家写的武侠小说，形容的非常到位啊、以前北京卖馄饨呢，就是一副挑子。
哦，挑子啊，没桌子板凳是吗？
桌子板凳自带，自己会带着
啊、
一副挑子。然后呢，也有坐店经营的，坐店经营的那都是说这个店呢、好一点了，就跟咱现在说开一个沙县小吃呢，坐店经营了。
那我看电视剧就是他店里面也可以坐，然后他门口支一个那个帐子，就上面挡一下。
啊、但是也有很多是油商
啊，下面是那个桌子板凳。
油商就是自己扛着一个挑子去卖馄饨。
嗯，
你说一说的馄饨。在晚上吃馄饨这个景象，就可有老北京那个民俗特色。一说起来，
我在这多问个问题啊，就你以前说，就古人他不是都睡觉早吗？夜间也没什么活动，那时候几点吃馄饨的晚上？
那个时候啊，你看这不是正好到点了吗？下一时段回来给你解答这问题。
好，
好，
我们先进一段交通服务站，又回来听阿龙解答这个问题。13:16，欢迎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风尚 CBD， 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
嗯，
刚才小宁问到说吃馄饨是几点？
嗯，
晚上不会特别晚，就按现在话说呢，10点来钟。为什么呢？这个时候正好是娱乐项目散场的时候。
哦，
所以一般人没有吃夜宵的习惯，吃夜宵的人呢，基本都是晚上有活动的人。哎，而且还得是什么时候呢？还得是清末，像清中早期的时候。哦，北京史料当中记载，当时北京宵禁都是很严的，尤其在康乾时期，晚上宵禁很严的，
不让出来。
对，咱知道很多北京的所谓的大栅栏，咱以前讲过，
嗯，
这些街门栅栏很多都是在康乾时期安上的，
嗯，
就可见当时对安保的重视非常的严的，
嗯，
那时候晚上宵禁，你不许随便出来。那么到了清中晚期的时候，就开始呢规矩一天一天没那么严了，
嗯，
然后娱乐项目越来越多了，晚上可以看戏了，散戏之后。你就想想那个景象，一般这个散戏啊，都是在前门外。就您包括现在前门外，您想想大栅栏街里头、鲜鱼口街里头、廊坊头条几条旁边的胡同里头，散完戏之后，你想外边呢，也不算有时候下雪更好，不下雪，北风呼号的天那么冷，
嗯，
然后呢，那会儿清末到民国的时候已经开始有路灯了，
哦，
啊，路灯底下。一个馄饨挑子，
路灯底下长袍马褂是吧、
哎？一个馄饨挑子，
太奇怪了。
那个时候不奇怪，那民国是有路灯了，那会儿木的灯杆子。
嗯
啊，咱看到这底下一副馄饨挑子。
嗯，
这挑子呢一边是小棍儿，这棍儿呢分几个抽屉，跟那床头柜似的，但比那小。它分几个抽屉，这抽屉里边呢有放钱的，啊，有放皮儿的，有放馅儿的。有放这个调料的，什么紫菜、虾皮、冬菜啊，放调料的，这一柜子就算是备料了。
哦，
因为馄饨没有包好了卖的，现包现卖，来一位给您现
包。那他来得及吗？
来得及，包馄饨特别的快。
这样啊？
哎，而且呢，馄饨还特别什么呢？它比那饺子呀出锅还快，只要啪一下锅，水一开就可以捞了。
哦，
工夫大了给煮烂了，所以它的出锅也快。
哦，
那边呢是一炉子，上面架着一锅，这锅里边就是汤。
嗯，
这汤呢还得拿一个篦子呀给它。挡出一块来，挡出一块呢，这篦子里头放大棒骨，
哦，
等于这棒骨熬汤，这锅汤呢特别的鲜美，
嗯，
再弄一个桶，不用自己带水，那会儿呢都有水井，您随便到那水井可以汲水，包括续汤啊、刷碗呐、当然路边摊这刷碗也不老干净的，
嗯
啊，也就是凑给你刷刷就完了，
嗯，
散了戏之后，你想想坐在馄饨挑子前头，
嗯，
大板凳往那一坐，然后喝碗馄饨热热乎乎的。
然后
室外
就暖暖身子再回家，
对，也算夜宵，也算暖身的。
嗯，
吃馄饨立刻能勾起很多老北京那种街巷情景的回忆。
不错呀，我再想想2046里面的场景，就是坐在那馄饨摊，
嗯、
正好有穿旗袍的角色女子，哎，刚好也落单一个人看完戏了，
嗯、
也坐着喝碗馄饨，聊两句。
这落单女子看戏，这不是什么，这也不是什么好人家的孩子。
哦，没有这么看的是吧？
那怎么着也得说家里边、哦。 一般来说没有说这个大小姐一个人出来看戏的。
哦，电影里面都杜撰的
啊，电影杜撰的比较多。
哦，
然后呢，这个说完了吃馄饨，还有吃饺子，对吧？都是冬至饺子夏至面。咱也讲呢，说冬至饺子夏至面呢，因为在这个北京的民俗里边，咱不说全国，北京民俗里边呢，就所谓的短食长食，饺子为短食，面条为长食，就是看它的长度就知道，面条一长，一根很长，饺子呢是短食，对吧？那么咱就说，冬至这一天呢，白昼最短，所以食短食；夏至这天呢，白昼最长，所以吃面条长食。
哎，也有这个道理啊。
夏至面，然后上车饺子，下车面呢？上车饺子，上车代表离别，吃饺子呢短食，咱呢希望离别的短一些，
短暂的别离。
对，下车面，下车是相见，下车吃面呢，是咱们能够相聚的长一些。上车饺子，下车面。
哎呀，这个解释真的是很暖心啊，学会了。
所以咱们都是这个饮食里边都有一些民俗文化在里头，
哦，
那也有吃饺子这一说的。那吃饺子这一说呢，就得说到这个汉代的名医张仲景，就写《伤寒论》那位，对吧？他就说呢，这个什么呢，咱就说这个不当良相但为良医，这就是张仲景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并且张仲景呢，人家还是做过太守的，
当过官呢，
当过官。人做太守的时候呢，为了给老百姓看病，悬壶济世，有一颗仁慈之心，怎么办呢？就在自己的办公室给老百姓号脉开药。
哦，
哎，这办公室就是那会儿的大堂啊，对吧？所以咱们现在有一个事儿可以理解了，为什么中医大夫管看病叫
坐
堂？那是人张仲景当年就是在大堂上自己的办公室里边给老百姓看病，悬壶济世，所以流传下来叫坐堂。
哦，
哎，
太好了，这个小故事我要记下来，以后跟人
忽悠别人去，
对，跟人说去，人肯定不知道。
这张仲景呢，人家是河南南阳老家，有一次呢，就是回到数九寒天的时候回老家。最后就看到呢自己老家的乡亲们呢就冻的，很多人长了这个冻疮。
哦，
哎，这个呢大伙儿都知道，看《甄嬛传》的时候，甄嬛被赶到凌云峰，天天在河沟子里边小溪里边洗衣服，手长了冻疮，回宫之后啊，然后呢这个亲子鉴定的时候把静白师太给叫到宫里了，然后说就是静白逼的，天天去那河里边洗，能不长冻疮吗？这确实是，这冻疮呢很多东北朋友或者北方朋友有过这种记忆，长过冻疮。还有一种呢，上海朋友，别看上海是南方，上海没有暖气，上海湿冷，长冻疮非常之难受。我认识很多上海人，小时候全长过冻疮。
嚯，
哎，尤其写作业时候那手都戴手套，就戴那霹雳手套，知道吧？露手指头的，得把手背护上，要不然长冻疮。长冻疮什么样呢？刚开始他不觉得，为什么？他不疼
啊，
他痒痒，这一痒痒坏了，痒痒完之后可就开始疼了，再疼完之后长冻疮了。冻疮也不是什么疑难杂症，能治好，但它可气在哪儿呢？来年冬天保养不到位还长，原地儿。
是吗？
它老是到冬天就复发，这特别讨厌。
所以说就像这种事儿，就千万别落下这个根儿。
而且呢，到东北很多朋友就是什么呢，尤其是南方人，没经过那么大冷天的，到东北出去玩一天，您得把自己给捂好了有时候不光是长冻疮的事儿。
怎么了？
口罩、帽子、耳朵帽全得戴上
啊！
有人出去玩不戴耳朵帽，可倒了霉了。耳朵帽就现在咱说跟那大耳机子似的
啊！
以前专门有这耳朵帽，出门必须得戴。尤其你要说冬天到东北过年去，我们到漠河去过年去，到雪乡看雪去，不戴耳朵帽，你要出去玩一天
啊！
我敢说，你回来的时候你摸摸耳朵有没有，还单说这事儿呢。
这么严重？
哎，我们就有这个朋友去那儿拍片子，出去不戴耳朵帽，回来不夸张的说，一扒拉这个耳朵没掉，什么样呢？这么亲眼见着呢，耳朵往后吧，你往前扒拉耳朵，你松手他回去吧，往前一扒拉耳朵，一松手定住了，
啊，
没回去，坏了，赶紧送医院，因为人家说了，这扒拉掉了是很可能的，不是没有过的，
哦，
到医院之后也是，先是给你这个做这个
化冻，
化冻还不能够拿热水化冻，
啊，
得拿血水，慢慢的你缓过来，
搓是吗？
对，
哦，天，
然后这算保住，你知道吗？在那边真是搓掉了，不是没有，所以出去必须全副武装，
太可怕，
这是比冻疮更可怕的，直接冻掉。
哦，
哎，这是咱说的这个张仲景呢，看到乡亲们得了冻疮了，怎么办呢？就拿这个羊肉，羊肉呢，它属于是温性食材，然后呢，用这个辣椒。用点这些热性的食材做馅儿，打打打，剁完之后，拿面皮一包，下锅一煮，等于这热热乎乎的。那会儿呢，说有人说是饺子诞生了，叫去寒焦耳汤， 说为什么给捏成这个饺子的形状呢？
嗯、
饺子像耳朵。
嗯，
因为说呢，很多老百姓就把耳朵给冻出冻疮来了，亦、
嗯、
或者像刚才说的，全给冻掉了。
嗯，
所以吃这个呢，中医讲以形补形嘛，那是后来的传说了。
嗯，
说打这开始有了这个饺子，叫冬至不端饺子碗，冻掉耳朵没人管。
哦，
啊，有这么一个故事。
感谢张师傅、张医生给我们的这个建议。
嗯，这是说咱冬天这个吃，对吧？
嗯，
那么冬天的冬至这一天还有什么可以这个当时可以娱乐的呢？那会儿有了，这冬天的时候、啊、
冬天怎么娱乐
的、哎、有娱乐，起码说观赏性上特别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各个花轿也好，不是那个轿子啊、嗯、地轿那个轿花轿，嗯，或者花洞子，嗯，就现在说的温室大棚开始繁忙起来了、嗯、这一天开始扣这个反季节的花卉蔬菜了，
是吗？
哎，这个时候他们开始忙起来了。咱看看啊，这明朝的时候，张轩有一本书叫《宁药》，
嗯，
里边呢，《宜药》里边写到呢，就是说什么呢？京师风俗，入冬以地窖养花，这是明朝人记载的，
嗯，
咱没见过，咱只通过文字来分析一下、啊。
是，就是很多家人，
就
老百姓
种这个，以这个种花卉为生的。
哦，
啊，就专业的花卉种植户，
嗯，
他们说呢，说京师风俗，入冬以地窖养花，看来在地窖里边呢，可以拿这个当养花的场所，
嗯，
其法自汉以有之，
嗯，
就是说用地窖这种方式来反季节栽种鲜花，从汉朝就有了，
哦，
啊，这是明朝人的记载，说汉室大观园，这所谓大观园不是北京的大观园，
嗯，
是大官家里边的宅子。那个花园或者是皇宫里边的花园，
简称大观园、
啊、冬种葱韭菜茹，你看他冬天种的什么呢？是反季节蔬菜。
哦，
同理他不种花，他种的是菜。
嗯，
然后呢复以屋无，就是无殿顶，
嗯，
就是呢上边是盖顶子的，昼夜要晕一晕晕、
嗯、
一个火一个温，温吞的温呢去掉这个三点水换成火，
哦，
叫晕。我查了一下，就是什么呢？热气蒸腾的感觉。
哦，
哎，然后呢，火得晕气，蔬菜皆生，就里边是笼上炭盆的。
哦，
这一下呢，菜就开始生长了。
嗯，
然后呢，招信臣为少府，为此皆不食之物。后来呢，那伙人觉得什么呢？虽然长出来了，但不食之物，这东西不是这个时令该有的东西。嗯，所以怎么对待它呢？叫有伤于人，这玩意儿不好，认为这个对人体有伤害。
啊，
不宜以奉供养，这东西呢不应该去供给人吃，伤害身体、
嗯、
因为它反季节嘛，古人认为反季节不好、
哦、
是不食之物。
嗯，
然后呢奏罢之，等于说这东西呢就不要进贡给皇上去吃了。
嗯，
但此法以养菜蔬，未尝养花木也。既然这方法能把蔬菜给养活了、
嗯、
那怎么就不能用它养花呢？
嗯，
这花咱们不吃可以观赏啊。
嗯，
反季节的花卉对人没有伤害啊。
对，
所以拿这个去养花，令内家十月即进牡丹。就换句话说呢，皇上让自己的这个后勤部门，
嗯，
你们就听好了，就是这个十月、
嗯、
就是说白了咱们现在阳历的十一月份吧、嗯、从这开始你们就要给宫里边进献牡丹花，
就上货、嗯、
啊，亦是此法。那那个时候哪来的牡丹呢？就是用这个方法种植出来的。然在汉之言复以物物而已，就那时候也是盖房子，金法皆掘坑堑以窖之。就明代的时候就不像汉代是盖房子在里边种花了，
嗯，
而是呢挖一个地窖，
嗯，
在地窖里边种花，盖入冬土中气暖，大概是因为呢冬天这地底下啊地气是暖的
啊、
哦、哎，其所养花木借土气火气相伴也。因为这个环境非常适合，所以它能养活、
嗯、
养活了、
哦、
这一点咱们确实有体会。地下室，咱都说地下室冬暖夏凉
啊、哦，
确实这地气啊，冬天它底下是暖和的，夏天的底下是凉快的。
对，
哎，而且呢，咱们以前前一阵子前不久刚讲完那中山公园，
嗯，
里边的唐花坞，
嗯，
唐花坞就特别像这个明代人写的汉朝人是怎么养花的。
哦，
唐花坞就是一个房子、
嗯、
是地上的一个房子，
嗯，
然后里边呢龙火、
嗯、
最早是一九一几年建中山公园的时候修，这个是龙火，现在好像改暖气了。
嗯，
我去那看，以前是龙火，这地坑里边龙火，然后呢中间弄一个大水池子，里边放一个大的假山石，也叫上水石。
嗯，
拿这个去造湿度。
嗯，
那地坑里边去龙火呢，它造的是温度，温湿全有、
嗯、
这里边百花盛开。
嚯！
所以你看那时候呢，人都是这样的。而且呢，这是咱说明代的古籍记载。那我采访实地采访老人的时候，有见过那个年代，就不是明代了啊，民国的时候，有亲眼见过那个年代冬至的时候，这些个花贩子卖花的商人是如何忙碌的。
哦，
那可好看极了。都现在这东西啊，虽然冬天的花也有，一年四季都有，但是那时候要在冬天北京街头看见鲜花不得了
哇，
那是有钱人家玩得起的，老百姓一般玩不起啊。
对，
哎，他怎么玩，什么样呢？又到了一个半点时段了，咱们进段信息之后回来再分享。
好，先进一段交通服务站，然后马上回来听阿龙讲。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风尚 CBD， 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然后咱说的老北京卖花的，听老先生见过的什么样呢？拿一大挑子，前后啊像两个大木盆或者木桶这样的东西，里边呢码着一圈的花，这带盆的啊，这观赏花，中间放一个像小炉子一样的东西，拿这个用它去保暖。因为你挑着挑子给人送花也好，还是卖花也好，时间长了花得冻死
哦，
所以拿着保暖。然后呢再拿这个，他们说拿什么呢，拿竹片一样的东西啊，就是给它围出一个像罩子似的东西，外边糊的是宣纸，上好的宣纸，把这罩子给罩在那个木盆上头，等于把那花扣在里头，这样挑着挑子呢去沿街去卖，或者去给人家送，这样的话呢能让花啊这个不受了寒
哦，保鲜。
对，那个不算保鲜吧，不受寒。
嗯，
那会儿种的花呢像什么这个，还有呢就是一般来说啊都得去这大户人家，一种是定点送货，啊我就呢每年冬天就买你们家花你给我送，另外一个呢就是去这个东西城大宅门
啊，
您不能说挑货挑子奔龙须沟买去，您喊到晚上也没人买，吃饭也吃不饱呢，那花全冻死了，你得去人大宅门，哎，人家会出来买你花。这是一个卖的鲜花，盆栽的。另外一种鲜花呢就不是盆栽的了，就好似咱们现在说的花树，对吧，它也是鲜花，这不是盆栽的，它已经切下来了，先切的，对吧。这怎么卖呢？老人讲以前的人特别的讲究，有手艺，拿这个细铜丝儿，拿这细铜丝儿当骨子，把鲜花给别的细铜丝儿上给窝成头饰，插在头上，哎，窝成这个衣服上，像现在那个毛衣的那种别针的那种胸徽，给它别在身上，背成这样。你想，大家大户的小姐，首先她不可能在西北风里头站着，不像穷苦家的儿女一样，挑着一个盒子出去卖烧饼去，那边呢端着一个烟箱出去卖烟去，她不会这样，对吧？你要这样的话，外边半天这花刺了干了就，一般都是呢家里边啊，对吧，在家里头针织女工啊，或者呢姨太太们打打麻将啊，晚上听个戏啊，一般都是屋里活动比较暖和。他说你想想，这个时候在万物凋零的季节，你头上别着一个鲜花头饰，散发着阵阵清香，
哎呦，
这是何等的体面。
是
啊，这花在夏天也许不值钱，在冬天何等体面，
就感觉活的讲究。
对，然后更有讲究呢，家里边作为一种家庭装饰怎么弄呢，也是拿铜丝，他说我们见过拿这铜丝干嘛呢，拿铜丝做成一个花球，用铜丝当骨子，上边别满了各种的鲜花，形成一花球，亦或者说呢拿这铜丝当骨子窝出一个花篮，上边别满了鲜花，说白了就跟咱们现在啊一说到国庆节的时候，就跟那花坛造景似的，对吧，弄出一花篮，旁边全都是花，连花篮那提梁全都是花。
现在就好多婚庆的这个现场不都是花艺吗，
对，那会儿其实就有拿铜丝做骨子给你弄出来，这么一花球或者一个花篮，你想想你要是挂在屋里，别人到你们家还做客，一开门扑面的清香，一找这香园在哪儿，哦，您这挂着一个鲜花球，你想想你
有面子，
多讲究这个生活。
是，
哎，老先生说我们那会儿小时候见过这样卖花的，哎，这鲜花分为这种花和那种盆栽的，哎，这是冬至咱说的这个花洞子，对吧，而且他说呢那会儿老北平啊都是以什么呢，这种买卖以正午居多，就是中午前后出来，天暖和点，太早太晚天太冷，你这卖花这花受不了，哎，
而且我在想象那时候的人中午吃完饭可能正是有闲情逸致的时候，哎，这个时候就很容易就是促成消费，
哎，然后呢咱再说冬至大如年吧，在冬至这天还干嘛，很多人估计就想恢复古人的这种理智了，哎， 冬至要这样的话，那太好了。首先第一点，古人认为呢，说冬至这一天呢，阳气开始慢慢的生发了，对吧、
啊、
因为白天会慢慢加长了，
对，
所以这个时候呢有助于君道之长，就是说用阳气的生发呢有助于君王，
嗯，
你操持国家的你的这种帝王之道的成长
啊，
所以这一天呢，如果说政治上有一些缺失的，
嗯
啊，觉得自己呢有些不足的帝王，都会加紧时机，用这大好时机呢来修补自己，亦或者自省，亦或者是祭祀来修补自己。
嗯，
而且这一天呢，这皇室要举行大的这个庆典。
嗯，
到宋元时期，这庆典就更加的隆重了。
嗯，
咱都知道，咱现在眼前说的，到冬至这一天，起码有一个大型的祭祀活动，
嗯，
就是祭天。
嗯，
对吧？祭天也是一种祈求，也是一种自省。
嗯，
哎。那么冬至祭天是一个大礼仪，冬至祭天怎么祭？咱以后讲天坛的时候可以稍带讲这个，咱说一个，我觉得说大家感兴趣的。
嗯，
冬至祭天的时候，皇上的穿戴，清朝皇帝穿戴，很多人比较感
兴趣。穿衣服，
为什么呢？这两年文玩市场火，
嗯，
尤其最近这两天呢，我看啊，又开始炒这青金石了。这青金石就是皇上祭天的时候向上戴的一挂朝珠。
全是这个青金石的珠子，
青金石的珠子，108颗青金石的朝珠，
哇！
这是皇帝祭天的时候戴的朝珠，
哦，
穿的是天青色的龙袍，
嗯，
所以很多人就开始炒这个，
哦。
咱今天呢，就算说一个歪话题，咱说说这个。如果想投资这东西的，首先这东西呢不适合把玩，
嗯，为什么？
这东西越把玩越脏
啊！
哎。
哦，不能老拿手摸它，抓它。
而且这个东西呢，还什么呢？不能洗，越洗也越脏，
是吧？
啊，顶多拿这个湿巾擦一擦。
你这个脏指的是它的
你手上的灰尘？它你手上只要有这个污物的话，它会往石头里边去渗。
哦，
它会越渗越深。
哦，
所以它的颜色呢，会慢慢的变得乌了巴秃的。
哦，
一般来说呢，我们非要盘玩的话。也只是仅限于把手洗得干干净净的，
嗯，
然后去盘玩，它就不像那些什么所谓的那籽儿啊，什么什么什么木头的，不像那个说咱得包浆往脸上蹭油，
嗯，
拿手汗蹭它，青金石绝对不可以，
嗯，
越蹭越脏，完了就毁了，所以都得干干净净的手，不弄任何的油，
嗯，
盘完一会儿，如果脏了，拿这个潮货的毛巾擦一擦，再拿干毛巾给它擦干了，
嗯，
仅此而已。所以你看。皇上很少有说盘玩青金石的，
嗯，
青金石在皇家里边呢，一个朝珠是挂在衣服外边的，
嗯，
我还见过青金石的什么这个桌屏，
嗯，
就是搁在文房四宝里边一个小小的屏风一样的，都是陈设器、
嗯、
观赏器，
嗯，
极少见到说实用器，不是实用器，把玩器，
哦，
极少见到这样的。然后一点呢，青金石到底什么样的好？现在很多人开始讲帝王青，帝王青是好。帝王青色泽特别的稳重且华贵，就是它那个蓝色呀，
嗯，
就像天坛顶的那个蓝色一样，不张扬，不刺目，但是一搁那儿就显眼。
我记得前几年有人不是这样说的，有人说是得蓝的发亮，有光泽，然后上面有很多金点，这就好的。
其实这个东西呢，是商家为了推销自己的产品，啊，他做的一个假说。为什么做一个假说呢？首先，那个黄色的金点是黄铁矿。
嗯，
因为它纯度不高，才会有大量的金点在里边，叫黄铁矿。
那好啊，他说你带金多呀。
其实不好，为什么呢？人你要反驳他的话呢，你就可以直接反驳他。你说皇上挂那挂朝珠啊，
嗯，
还在故宫博物院放着呢，
嗯，
那为什么皇上那挂珠子里没有黄点啊？一下给他问憋了，难道皇上用差的呀？对不对？
哦，对好，
皇上那块没有金点，所以金点越少越好。金点是杂质，是黄铁矿，然后它是一种半身矿。就那什么那个青金石，
嗯，
半身矿什么意思呢？一块整的青金石出来之后，它是一层蓝一层白一层蓝一层白，
嗯，
这蓝的是青金，白的是方解石，所以青金自古啊没有什么特别厚重的料，为什么呢？因为它一层蓝一层白，它不是说这一块矿石出来这一块蓝的就是青金，没有这样的，一层蓝一层白，所以说珠子是越大越值钱，为什么？你珠子越大，就说明这原始的石料那层蓝的厚，
哦，
对吧？
嗯，
它一层一层的。但现在有的不良商贩呢，因为是半生矿、
嗯、
我就把中间那白的叫方解石，
嗯，
它是跟那蓝的是一层压一层的，
对，
它整体的，我把蓝的卖出去了，然后我就把那白的给炫成各种的物件、
嗯、
用它来沁色染色，
啊，
因为它的质地差不多，沁色染色之后当青金石卖，就出现了刚才你说的又蓝又亮
啊。对呀、啊，
那基本上染色的。
哦，这样。
青金石的那种颜色，它是用自然的，它并不是浑然一体的。
明白了，
知道吧？
嗯，
就好像我们看的珊瑚一样，假珊瑚红的是从里到外怎么都一样的红，但我说实话，我见了很多高品质的真的珊瑚，真的珊瑚是有质感、有层次的，不可能一大颗圆珠子愣红。这颗圆珠子从哪个角度看，这色都一模一样。这种东西不是没有，
嗯，
但太稀少，
嗯
啊。皇上家使的那种珊瑚我也见过，它是有层次的，颜色稍有渐变，这是天然的
哦，
染色的肯定是一样的，
哎，
对吧？
这有学到。
所以说，咱们呢说完了这个祭天，咱们就岔的说点青金石。祭天，咱先今儿个。时间有限就不说了，
嗯，
再往下呢说说古人这一天干嘛呢，百官朝贺，君部听政。这一天是大家伙啊朝拜贺拜的日子，互相去，不跟拜年一样，哎，祝贺祝贺。
是在上单位互相祝贺一下，还是
在家里边吗？在家里边吗？
哦，就是走动走动。
你首先得去，你先去宫里边得给皇上先去，哎，
哦，
朝贺一下，
先等于是开一个冬至的早会。
对，这个早会呢好像很能写到君部听政，这一天不谈任何政治
哦，
哎，咱们就是在这开一个 party， 联欢一下，大家祝贺皇上，然后咱们散朝之后，大家互相的登门造访去拜贺一下。
哎，这好，联络联络同事之间的感情，
哎，
是不是？走动走动。
哎，对，这一天呢，还跟为什么冬至大如年呢？跟年还真差不多。民间呢，店铺闭市三天，店铺不开门了，
哦，放假三天。
你看，咱过年也是，店铺不开门，提前囤年货，冬至之前也得把东西囤好，买东西没地儿去了，全关门了。
嗯，
然后学徒啊。包括学生啊，
嗯，
这俩群体，学徒是给饭馆打工的那种，
嗯，
或者买卖铺打工的，学生呢就是跟老师死书里上课的，
嗯，
学生学徒一概放假。
哦，
这一天是要放假的，
太好了。
哎，然后这一天具体还怎么过呢，咱又到了这个45了，
嗯，
这样咱还是进段信息回来再接着说。
好，先进段交通服务站，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回来，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风尚 CBD， 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看看说古代这个冬至都干嘛呢，咱看东京梦华录里边记载的非常详尽，
嗯，
说京师最重冬至啊，更以新履袜，这一天呢要换新鞋新袜子。
哦，是吗？
你看啊，大家可以按照这个习俗过一下冬至。
嗯，
然后干嘛呢，没饮食，吃好的喝好的，没饮食得吃美了喝美了。
哦，那
这一
天太适合我了，
哎，
穿新衣服，然后
庆贺往来，大家要互相的去庆贺一样，
串门，
一如年节，特别像这个过年过节一样。
哦，
然后还有这个史料记载呢，叫这个《前纯岁时记》里边说啊，
嗯，
朝廷大朝会啊，庆贺拜当，这就不说了，就是说去这个参加朝会去，
嗯，
并如元征仪，
嗯，
如元征仪什么呢？像元旦这一天，古代元旦的春节呀，啊，
嗯，
像春节那一天。而都人最重益阳贺冬，益阳生贺冬至啊，车马皆华整新好，出门的时候这马车都擦得干干净净了，都弄上装饰，
哇，
就非常的华丽。
嗯，
然后呢还有这个妇人小儿服饰华炫
啊，
妇女孩子穿新衣服，
嗯，
特别的华炫华贵绚丽，
嗯，
往来如云，大家都出来逛街娱乐，互相拜贺，大家熙熙攘攘，
嗯，
岳祠城隍朱庙，什么岳飞祠啊，城隍庙啊，这些个庙宇，祝香者尤盛，来这烧香的人特别的多。
哦，
三日之内，殿寺皆罢市，三天之内，市面上的店铺全都关门了。
嗯，
垂帘饮帛，为之作节。大家这三天就是吃吃喝喝，互相来往，为之作节，在古代叫做作节。冬至这一天是干这些事情。
哦，那是很惬意很舒服的一个时间，啊，
哎，所以说咱们呢也可以趁着冬至，当然这回冬至是明天礼拜二，
嗯，
咱晚上犒劳犒劳自己，在家里吃顿好的。
哎，好久没吃好的了。
哎，还有呢就是呢，这一天呢出嫁的闺女必须要回到夫家。
是吗？
就跟这个什么呢，春节一样，春节也是大年三十跟大年初一两天，
嗯，
过门的闺女必须在夫家过，不能回娘家，对吧？
哦，我听说这个说法了。
哎，那冬至这一天也是这样的，而且古人呢有一个迷信的说法，说如果冬至这一天，姑娘留在娘家，娘家以后的日子是越过越衰败，
是吗？
其实这是一个迷信的说法， 它源于什么呢？源于古代对于女人的拘束约束，三从四德，在家随父，出嫁随夫。说白了，为了约束你不能让你回家，这大姑娘老回家也属于是不成体统，都嫁了人了，所以那会儿有这种说法。哎，然后这一天还要干什么的呢？就是腌肉腌菜。
哦，
哎，因为这时候呢离着过年是越来越近了。
哦，现在开始就腌
腌肉腌菜呢，也是为过年能够丰盛自己的宴席做一些准备。
哦，
哎，这就是古人，你看过冬至有这么多可以这个消遣的东西。
嗯
啊，另外呢，咱这个节目最后呢还有两分钟的时间，在这儿呢咱们再次给大家预告一下，就是呢两旦一节马上来临，圣诞、元旦、春节，对吧？
两旦
一
节一
定要年底呢。对，咱中国有两旦一星，哎，咱们这个过的这个时间上有两旦一节。
嗯，
在这儿也说呢，大家心里面非常高兴，冬天是一个收获的季节嘛，
对、啊、
享受自己这一耕耘的果实，总结自己这一年的时节。
哦、对，
然后呢，趁着这好时节呢，咱24、25再预告一下两天的节目。
嗯，
一天呢给您讲讲老北京有很多几十年、上百年的老西餐馆、
嗯，
因为很多人这一天肯定去浪漫一下，
吃
个
西餐。
西餐咱呢不讲宣传，不讲广告，
嗯、
咱讲的是它的历史故事。
哦，
25号呢是那个洋节的正日子，很多人都是非常的懵懵懂懂去扎到教堂去。
嗯，
咱不讲宗教。
嗯、
咱要讲讲，如果您一宿在那北风吹着，冻得嘚嘚瑟瑟的，当然站着，咱也知道您面前这个教堂曾经有哪些历史故事，其实里边很多好玩的。
哎，
所以咱们呢，礼拜四、礼拜五24、25号，讲讲北京老西餐、北京老教堂那些传奇的故事，
应时应景哈，大家可以预约收听一下了。同时也提醒各位了，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这个阿龙说北京这部分呢，是给大家讲到了冬至的一个部分。
对。
那么接下来还要在这个周三呢会跟大家讲到的是关于这个明朝十六帝的系列
啊。对，周三是明朝十六帝的系列。
嗯，
然后呢还有一个就什么呢，快到年底了，我准备呢今年最后一天和明年第一天有两期跟年特别有这个元旦特别有契合的，一个是咱们互动性的话题。
嗯，
很长时间都没互动了。第一个什么呢，就是元旦记忆。
嗯，
那会儿您也是不是也拉过这个什么呀，拉过彩纸啊，
啊，
拉过这个花儿啊，给灯管缠过皱纹纸。
哦，对对对，
小学里边开联欢会，你有哪些记忆？咱们这个这月的最后一天，咱们聊
啊。
然后呢，咱们下个回来之后，16年1月1号元旦正日子，聊一些话题，叫“时间都去哪儿了”。
哦，
哎，聊的是什么呢？咱聊的是啊，这些个古代计时的变迁，对吧？
古代计时变就是沙漏之类的吗？
比如说一点，咱都说，哎呀。一瞬之间，这一瞬之间到底按现在这钟表算的话是几分之几秒啊？
嘿、哦、
嘿，对吧？
回去
我感兴趣，
我研究研究。然后那天我们来一起听阿龙讲这些事情。好，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差不多了，把剩下的时间交给郝迪和向坤带来律动工体北。